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教会的三根柱石，那第一根呢是雅各，这个雅各呢不是约翰兄弟的雅各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被主寻到，我们知道以约翰的兄弟雅各是第一个被主寻到的，所以这个雅各呢可以说是主的兄弟一样的，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教会的柱石呢有雅各，有彼得，有约翰。那当然我想我们都同意，除了这
三根柱石之外，我们还必须加上另外一根柱石，那就是保罗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提起这四个人呢？因为当我们读到这个新约书信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书信乃是说到神的启示，在这个殿宇，如果我们整个启示用一个殿宇来形容它的话，那么这个殿宇呢一共是四根的柱子。我们知道古时候圣殿，特别是旧约的圣殿，应该是方的，应该是四个柱子把住。所以这就是当我们从罗马书一直读到犹大书，我们说这一部分乃是书信的部分。那这书信的部分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圣灵是用四根柱子来托住他。那我们已经看过保罗的书信，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根柱子。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另外的三根柱子，那这三根柱子就是雅各、基法，就是彼得和约翰。那么如果大家把圣经翻到，我想哈，我们很快的我们是不是翻的目录比较好，不要看这个后面那个不清楚，如果你翻到前面的目录的话，我想就很清楚，我们看一看目录就非常清楚了。新约全书一共是27卷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这是四福音，我想我们都知道。然后约翰使徒行传，然后从罗马人书开始，罗林林、加福、斐西、帖帖奇、提多门，一共是13卷。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书信。然后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下面接着就是要看希伯来书、雅各书、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一直到犹大书。那这些的书信呢在英文叫做 Catholic Epistles， 这 Catholic 不同应该翻作大公，就是这是大公的书信。那么大公的书信跟天主教没有关系，大公的书信就是说你如果把它翻出来就是普遍的书信。因为如果你读这几封的书信，没有一封是写给教会的，那这个都是写给散居在12个支派中的那些圣徒。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，它的对象非常的广，因为对象非常的广呢，英文叫 Catholic， 所以不要忘记 Catholic 原文的意思并不一定是天主教，原文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是一般的啊。所以就是从希伯来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，那么这几卷的书呢我们称它做一般的书信，或者如果为了避免误会，我们就不称这大公书信，不过英文呢是叫 Catholic Epistles， 那么翻出来呢我们就把它翻作是一般的书信，就是说因为这是写给一般圣徒的，并不是写给特定的神的教会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这一堂整堂的时间啊，就是今天这一次的时间，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一般书信圣灵给了我们些什么。我们要对这一般的书信有一个总览，就是我们要鸟瞰式的来看这几卷的圣经到底他们的特点在什么地方。我想保罗的书信很多人很熟悉，但是一般的书信呢我们知道一点，但是到底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完整的启示，和圣经别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关联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看它。那么希伯来书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，虽然呢有很多人相信它应该是使徒保罗写的，不过也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不是。可是无论如何你要相信这个希伯来书的思想是保罗的思想，所以 我们如果不分类的话，虽然它不是保罗写的，但是呢，就着思路、就着启示来说，很自然的，这个四根柱子它应该是列到保罗的那根柱子，虽然它不一定是保罗写的，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然后雅各呢跟犹大是一类，他们都是主耶稣的兄弟啊，所以这个雅各书跟犹大书是一类，那么这个就是雅各那根柱子所代表的。我想也许大家没有想到啊，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后一个起来说话的那是最有分量的，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时候，谁在神面前最属灵，谁在神面前分量最重的，那应该就是最后一个说话的，那是谁呢？就是这个雅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雅各，这个雅各呢乃是主的兄弟雅各，犹大呢乃是主的兄弟犹大，所以呢他们两个人，如果你把他们书信仔细读过的话，是一类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根柱子，就是雅各的那根柱子。然后呢你再来看下面，就是彼得前后书，总共只有八章那么这根呢就是彼得的那根柱子。还有呢就是约翰一二三书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约翰的书信。那么启示录我想我们不去算它，因为这不算书信，那是属于先知书，如果你和旧约来比的话，应该是属于一个预言，那是另外的一类。所以这样你很清楚在这里看见四根的柱子，雅各跟犹大，然后呢我们知道是彼得，然后呢是保罗的书信，然后是约翰的书信。我现在把保罗书信也放进去，因为是四根柱子啊，如果这样的话放进来。那么你读雅各书信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很有雅各书信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一面它是写给希伯来的圣徒，写给犹太人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它第一句啊？你看，如果你仔细的读，我们来看哈，这是在希伯来书后面，那就是两节是圣经，应该是329页。你看第一章哈，第一节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案。那你讲十二个支派，一定是以色列人，非常清楚。可是呢，这些人不是不信主的犹太人，这些人呢乃是得救的犹太人，乃是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。因为雅各他自称不光是神的仆人，乃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。那么现在不光相信耶稣，而且他是我的主，而且他是基督。所以你知道说雅各他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封信呢乃是写给犹太的圣徒。那不止雅各书是如此，你如果读这个犹大书给你的印象是一样的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四本福音书第一本书马太福音就是为着犹太人，它主要的对象就是犹太人。所以现在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个犹大的书，来读这个雅各的书的话，你就发现呢这里面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引了很多旧约的圣经，这和马太福音一模一样啊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弄清楚，前面四本福音书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这是四本福音书。那现在书信呢是四根柱子，这根柱子呢是雅各，然后呢你看见是彼得，然后你看见保罗，然后最后你看见约翰。所以这是四根柱子对那个四本福音书。那么我再说一遍，就是这个我再说一遍，就是雅各的书信是为着犹太人的，特别是信主的犹太人。那么和马太福音呢是为着犹太人，是遥遥相对的。那么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，你发现马太福音的特点就是它常常引了很多旧约的话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读这个雅各书也是一样，比方说在雅各这么短短几章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，提到拉合， 提到约伯，提到以利亚，提到律法，提到有一些诫命，还有呢，你发现呢，短短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他引的圣经呢，是引摩西五经《创出黎明生》，还有呢，约书亚，《列王纪上》，还有呢，《诗篇》，《箴言》，还有呢，《传道书》，以赛亚，耶利米，以西结，但以理，还有呢，12个小先知书里面一共引了7卷，你能相信吗？马太福音28章，那么引了很多旧约圣经，这是很自然很自然。可是呢，光是雅各书，你如果仔细看看，我想雅各书大家仔细全部好好把它读一下的话，它总共只有5章，一下就完了，你很快就把它读完了。但是呢，你发现就在这短短的篇幅里面，他引了许许多多旧约的圣经。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看它。如果大家有串珠圣经，这是串珠圣经的好处，你就发现在这个雅各引了很多很多旧约的圣经。我想我很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就好，好不好？比方第一章第十节啊，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，因为它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。那这是引什么？这是引这个以赛亚第11章第6节的话啊。我想我们如果这样引的话，没有时间了。我是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啊，所以我盼望大家回去的话，你能够拿一本的这个串珠的圣经。串珠圣经好处就是它下面都引的啊，所以你看它上面有数字地方，你就看看他凡是引到旧约的，你就看他是引什么地方。那么如果你读这个雅各书，一面这个读雅各书，另一面呢就跟旧约的串起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有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雅各书就好像什么，好像马太福音一样。这是第一点，怕我们能够记得的。那不止如此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你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啊，你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，就是这一本书一再提到山上的教训，就是马太5、6、7。你如果仔细去读，那根本没有一卷圣经里面，就是说除了雅各书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经卷提山上的教训是那么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雅各书可以说它就沉醉在山上主的教训里面，那个山上主的教训已经融化在雅各的血液里面。所以等到圣灵用它来写雅各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不知不觉的就是讲到山上的教训。稀奇吧，弟兄姊妹，整个基督教的特点，整个福音的特点，那就是山上的教训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来读雅各的话，你看见整卷的书就是把你再一次带回到山上，然后呢，你看见有意无意的雅各就把山上的教训再一次的为我们复习一遍。好，我现在啊，让大家做个笔记。所以我们很可惜这里没有把它弄下来，所以呢，我让大家如果有笔记，让你们记一下。那么什么地方引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引什么地方，大家回去你可以再读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在这里就不再提了。比方说这个雅各1章2节。是引马太福音5章10节到12节，你们回去再去查。现在我们不去看看了，我们没有时间。1章4节是引马太福音5章48节，都是山上的教训啊。如果你好好对比的话，你就看这就是雅各书的特点啊。然后1章5节和5章15节是引这个马太福音7章7节到12节。然后呢，1章9节是引这个马太福音5章3节。然后呢，1章20节是引马太福音5章22节。好，这是第一章的，完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清楚，不清楚你可以举手一下，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啊。我盼望你们，好，哪个不清楚大声说一下。哪里？没有啊，哦，7章7节到12节是，只是雅各书1章5节和5章15节，啊，就是说雅各书的1章5节和5章15节